家做一点探讨。那像在家庭里面，如果说有一个状况啊，就是像如果说当丈夫的哈，或者说孩子，他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讲，有礼貌的人是有规矩的人。如果饭吃完了，他要走的时候，他应该把桌子擦一擦，对不对？在家里面有没有这样教？把桌子擦一擦，这样桌子才会保持干净一点嘛，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你的孩子，你叫他那个，你叫他擦桌子，结果他就是不擦，你怎么办？你当然第一次你帮他擦，然后第二次你叫他擦，他还是不擦，好，你还是擦，第三次就揍他，这下子不擦桌子了，擦他的脸，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办？打架不是我们的目的，教育是我们的目的。不过这个教育好像可能是方法，可能不是方法了哈，要看他当时的情况。那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重要到用打的方式哦？有时候我们很难抉择，不过要看当时的情形。这里面如果说可能会发生的情形是，也许真的是需要这样，但是在一般的情形来讲啊，如果说你会因为这样而起嗔的话，生气哦，这种方式可能就值得检讨。当然这里面要怎么检讨都会有很多考虑的因素了，不过那是以后我们慢慢探讨了。不过里面基本上一个就是会讲到的是牵涉到我们个人的自我，你不擦，然后我要你擦，那要不然大家都不擦行吗？那到最后整个家就完了，没有人愿意你那整个家就乱糟糟。这里面牵涉到自我的问题这个是比较深入的一点那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要回到上个星期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平常里面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说我知道我现在在追求的是追求快乐追求山上讲的幸福好了，不管是追求快乐还是追求幸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快乐，什么样才是幸福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不过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感觉到，尤其我们这边大家很多人都当父母亲了，那你经验过两个角色至少一个是你当过孩子当父母亲之前一定有当过孩子嘛，那再来现在如果当父母亲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照顾孩子的角色，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回去问你的孩子讲说什么是最幸福的人，孩子会不会回答？孩子大概还不晓得什么叫幸福，他问你什么叫幸福，幸福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时候可能你要教他了。我们以前大概看过一些什么卡通影片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教材里面会跟我们提醒一件事情，那个小鸡在以前的里面那个老鹰都会来抓小鸡的，老鹰抓小鸡的时候如果旁边没有保护的人的话，那个小鸡是不是两下子就被抓走，老鹰一冲下来那个小鸡就抓走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如果那个小鸡没有人保护的话，被老鹰抓走了，那小鸡会快乐吗？快乐不起来那 那小鸡它怎么样才能够快乐？怎么样才能够说一个是一个很幸福的鸡？啊、哦，道理很简单，只要它有父母亲在旁边，还有母鸡的话，这个小鸡有母鸡，那个母鸡哦，它会不会说：“哦，老鹰来了，我先躲起来，它把你们丢着，让那个老鹰把它抓走？”不会嘛？对，尤其当妈妈的这种角色，他为了保护小鸡，他才不管生命的危险啊、哦！所以像这种情形，小鸡他如果懂一点事情的，懂一点道理的话，他知道其实有母亲的小鸡哈、哦，有母亲有母鸡的那个小鸡，他是最幸福的，他是最快乐的，因为有妈妈在保护我，所以我很安稳。很安全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过我们通常也不太注意了。那这一点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做妈妈要自我标榜一下，做爸爸要自我标榜一下。你知道你这个孩子是多安稳吗？你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有我。好、哦，这个其实可以给自己鼓励鼓励哈、哦，给孩子知道一下。做什么，孩子才会培养感恩呢、啊？或者说，孩子他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现在的状况，让他感恩你。为什么要感恩？能够孝养父母的人，那个人哦，才有福报。哦，不会孝敬、不会尊敬父母的人，那个人就不太有福报了。这种就是百善孝为先嘛，这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点啊，有父母亲好的孩子啊，他是很快乐、很幸福的、很安稳的啊，这是很基本上在社会上是这样的哈、啊。不过，当大家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有的当父母亲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个更可能你会觉得更快乐的是什么事情？如果有老鹰要来抓你家的那个小鸡的话，有老鹰要来抓你家的小鸡哦，你有那个能力可以去保护你家的那些小鸡，那是不是你会觉得更快乐？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能够保护它，没有，你会觉得很累吗？会不会觉得哦，保护要保护家里面那几个那个小瓜，保护家里面那三个小瓜，那几个小瓜哈、哦，很累。小瓜是东南亚的名词了，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把小孩都叫小瓜，瓜是那个冬瓜、西瓜什么瓜那个瓜，啊，小孩。那事实上，我们当父母，我们知道，如果我有那种能力，也许，我的。什么才智慧啦、啊，聪明啦、啊，还是我的家庭很好，我会保护我的家，保护我的小孩，那我会觉得我有那一份能力可以承担起来，能够照顾孩子，那我是一个像母鸡可以保护那个孩子，他不会受苦，哦，能够教孩子的这种的父母亲，那你会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很更幸福的人。哦，因为我们这时候不必靠父母亲来保护我们，我们可以保护他。哦，这是我们从世间的角度，从社会上的角度来讲，我们有这一份的能力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庆幸，对不对？但是要从小鸡培养到母鸡那么大哈、哦，要有那种能力去保护小鸡的时候，也是要学习的，不是说一生下来就会了哈、哦。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想看看。我们在三宝门中有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点？我们平常是不是烦烦恼恼的？不管你现在是小鸡、母鸡、哦公鸡，或者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平常烦烦恼恼、很苦恼这种状况之下，有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我自己都那么苦恼了，都需要人家保护了，还能保护别人吗？哦，如果一点苦恼，然后人家看到我脸臭臭的， 孩子看到我的脸臭臭的，一下子他的脸也一起臭下去，哦，那很苦恼。这时候你看会发现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快乐，还没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有没有发现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当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我一想到佛，哎，很多我的烦恼就没有了，或者说暂时没有。有没有注意到，当我想到三宝、想到佛菩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找到一个归依处？是不是好像刚刚举例那个小鸡在起烦恼的时候，那个烦恼像老鹰要来抓我们这只小鸡？当我们一想到佛陀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像母鸡保护住我们？有没有那种感觉？起烦恼的时候念佛，心就定下来。哦，所以当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以前还不晓得说到底有多大的功德，现在你会慢慢体会哦。或者说你听法以后，在平常里面起一些烦恼，然后想到法跟我怎么讲。上个星期不是讲我们被居家隔离的时候一直在那边苦恼，结果一想到法，单单想到因果正见就没有烦恼。还有我们同学有时候都回来教师父无我，然后又没有烦恼，真厉害。像这个就是法啊，这些佛法里面这个法在保护我们，让我们没有烦恼，不会被老鹰抓走啊。那看到阿罗汉，看到这圣僧也是这样教我们，那不是很好吗？我们有三宝在保护我们，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受三宝弟子也是很快乐的，也是很幸福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的了解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幸福？比刚刚那个幸福还幸福的，我们有三宝保护之外，我们刚刚那个举例已经知道吗？如果是小孩有父母亲保护我，那很幸福。那现在我们当父母亲，我可以保护小孩，我有更大的能力，那更幸福。同样的，我们现在被三宝所保护，我们觉得很幸福。如果回过头来讲，如果我有一天能够成为三宝，也能够保护众生，能够做众生的归处，那是不是更幸福？有没有觉得这样？你会不会觉得，我如果是现在是佛的话，佛不会有苦恼了？哦，佛没有苦恼，而且人家一看到佛，如果你是佛的话，人家看到你，他心就安下来，就定下来，那不是很快乐吗？那佛是不是最快乐的人？佛是最幸福的人哈！啊，这个数学这样就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啊，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哦，佛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要不要做佛？哦，做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要给自己一点肯定鼓励，哦，有没有那种能力？有，每一个人都有。哦，我们要让自己追求快乐，追求幸福，我们要把目标定出来，我们要把这个愿望哈，定出来。如果说没有把愿望规划出来的话，我们一天又一天，我们那么辛苦做什么？每天早上五六点就要起来啊，整天这样忙忙碌碌出去工作，工作完了回来好累哦，然后喝一杯咖啡，吃一餐饭，然后看一下电视睡觉，人生就这样过了吗？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不要像哪一道的众生，我们慢慢学，我们知道在六道轮回里面，六道轮回里面哈，我们知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在畜生道里面办了三件事情。畜生道哈，这个我们 应该会知道，不过就是要有佛菩萨能讲才会知道。办这三件事情，智慧的话，我们大概也是办这三件事情。我们人是不是也是办这三件事情？结果我们好像那一类的众生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学佛修行的话，我们办这三件事情，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跟出生道的众生是一样的。但是人，我们不能只是这样。好像是孟子讲的，还是谁讲的？以前我们念书有念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古文说，古人这样讲的。好像以前是讲说良知良能，是不是忘了？不过当我们真的开始学佛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佛陀讲的这么详细，原来我们可以成佛。所以要把自己的愿望目标规划出来，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当然出家的话，出家第一个是把男女之欲去除掉了，出家。那再来要修的就是，你没有这个欲望以后，吃是免不了，但是吃的时候，你看出家人他就是没有偷钵乞食的时候，偷了什么钵，有什么饭菜，就只是吃那些而已。中午又不要再吃了，吃了从这边吃到台中，那本来要去台北没有力气了，吃得饱饱的，睡过头，还没有力气到处跑，所以那个饮食要控制的。出家人，那出家人还能够跟人家吵架吗？不行。所以出家人他基本上你看要把这些控制下来。那像这个，你知道这个人会争吵，从佛陀的智慧里面告诉我们，人会争，为了欲望而争，这个在社会上是最明显的，对不对？欲望，有的兄弟之间为了钱财，为了财产在争，那有的夫妻之间也是为了钱财，那何况是朋友之间，何况是在社会上国家跟国家之间，政党跟政党之间，而为了这种欲望，名利、财色，都是欲望的。那另外为了什么争？为了见解争，就像刚才举例，单单那么简单的一个擦桌子哦，擦桌子是不是欲望？擦桌子不算欲望，但是要不要擦桌子，这个就是见解。要不要擦？一个说要擦，一个说我不要擦。这是你妈妈的事情，你爸爸的事情，你们长辈的事情。那这个要不要争？我们在社会上都是这样。好，欲争跟见争这两个，那如果能够先把欲望去除掉的话，那个争剩下这个见争要处理就比较快。所以在这个之下修行，虽然出家人是离欲修行了、他基本上直接从这个男女之欲下手去除掉，然后没有什么欲望争，只有这种见解上的争，这个修所以比较没有这种见争。那饮食刚有什么吃什么，这样就好了。那虽然我们在家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有不过当我们能够了解到以后，我们慢慢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我们如果是有一些共识的话，那就更好办那修行有些地方能够去注意到的话，那就要离欲修行那更快这是我们知道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出来。我们刚讲，如果说做一个不快乐的人， 哦，你被烦恼所追着，被苦恼这样追着跑的人，他一点都不快乐。那我们长时间借着佛菩萨在保护我们，久了以后，我们希望做佛能够保护众生。啊，这个我们目标抓住以后，开始就知道我要立定目标。啊，先把这个定下来。好，那这个愿望的重要，如果你定的目标哈，定的是什么目标？啊，我如果说希望我下辈子升天，哎，那会你以后所做的事情，你都会向着那个目标。那如果下辈子希望能够只是来做人，也就往那个目标走。或者说以前听人家讲，希望下辈子做一只鸟，哦，有没有听过嘛？哦，下辈子做一只鸟，那种听说是因为在这一生里面，在家里面哦，都关在家里面没有出去了，所以希望下辈子能够做鸟，能够自由自在，那种情形。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的愿望是什么，他所做的都会往那个方向，往那种目标去。所以这个目标其实非常重要哈。那佛陀也曾经这样告诫我们，提醒我们，他说以前他曾经当过一个公主嘛，那这个公主有一次碰到一个老比丘，哦，来化缘出游，哦，化缘油灯这些油。那老比丘来的时候，他看到老比丘这么的辛苦啊，老人家到处去化缘很辛苦，所以这个公主就很发心，你不要再那么辛苦的去化缘了，你所需要的那些酥油全部我来供应，我来布施。那当然老比丘很高兴了，老比丘就把这些酥油带着回到常住去。那个时候的宝藏佛啊，当这个老比丘拿着这些酥油去供佛，点灯供佛的时候，庄严这个道场供佛的时候，他发愿，他希望以后我借着这一点点的福德，这一点点功德，我希望以后也能够像这个宝藏佛一样啊，这么有智慧，这么有光明，也能够像宝藏佛一样能够说法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也希望像宝藏佛有无量无边的弟子。他发这个愿以后，这个宝藏佛很欢喜，跟他受记，以后你成佛的时候叫做灯光，哦，灯光如来。当这个宝藏佛跟这个老比丘受记成佛的时候，老比丘很高兴哦。隔天再去找那个公主要酥油的时候，那公主一看，哎，你今天脸色怎么不一样？那个老比丘跟他讲，佛跟我受记啊。哦，那这个公主说，哎，那我是施主嘞，有没有跟我受记？嗯，没有。那我能不能受记？不知道，你要去问，问佛才知道。当他去见佛的时候，他请求佛跟他受记，佛都没有跟他受记。然后到最后，这个宝藏佛说：“你的心是清净的，但是要等到以后这个老比丘成佛的时候，才能够跟你受记。”好，那后来这个公主碰到这个老比丘成佛，就叫燃灯佛。那燃灯佛跟他受记，叫做释迦牟尼。好，那释迦牟尼，我在这一段故事公案里面，他讲为什么他当时没办法受记，因为他没有发愿。那这里面还要知道一点，其实就是发愿要发的是成佛的愿。如果当时那个老比丘他发的愿说，我希望能够升天，他不会成佛了。如果他发愿说我要证阿罗汉，他也不会成佛，他只能证阿罗汉。如果这老比丘他当时忘记发愿的话，也没办法。那个公主为什么没办法被受记？她也是施主啊，她是因为问题出在她没有发愿。那后来她为什么碰到老比丘能够被受记？因为她的福德因缘跟她的愿力，她发的是成佛愿，她希望以后也能够像燃灯佛一样，能够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无量无边的福德，也能够有无量无边的 法说法利益人间，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他发这个成果的愿，所以这个愿力多重要。我们刚刚讲目标抓住啊、哦，所以我们平常里面你看有听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差别多大。我们平常布施供养那么多了，做那么多，我们发了什么愿啊？希望我的孩子哈、哦、能够那个基本学测能够测得过，这么小的愿，对不对？尽量放大一点，要发就发大愿，啊、哦，嗯，有的发愿只是发来世的话，只是希望说哦那个，希望能够升天就好了啦。我这一点点的功德能够成佛吗？不是那一点点的福德，哦，那所做的那一点点会不会成佛？是你的心量。你的心量够不够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可能这一点关键点没有去了解，没有去突破、哦、我们都第一个会自己好像觉得自己很自卑，我才做那么一点点，或者说把目标弄错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不要客气。但是修行很长时间或长时间没关系的，这都是小事情啊，那个能够达到目标那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想说，我们皈依三宝，三宝为什么叫做宝？它不是世间的那种宝，世间的宝都不算是宝，珠宝的宝会坏掉吗？那叫宝吗？不叫做宝。世间的宝啊，珠宝那些不叫宝，真正的宝啊是金钱买不到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佛陀说世间有五宝，一个是如来，佛陀来到这个世间，这第一宝。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比较体会，我们反过来说，如果佛陀没到这个世间的话，现在我们是什么状态？我们现在在大概变成流浪狗，过了2000多年了。因为佛陀来到这个世间了，所以我们才会知道一些道理。你看中国里面受到佛教的影响多深啊、哦！如果没有佛陀的话，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吃亏就是占便宜吗？不知道。我们会争哦，会跟人家拼，那个时候造业了啊、哦、所以单单一想到佛的话，我们善心就起来了。有没有人想到佛还起嗔心呢？不会啦，想到佛一定起善心的啊、哦、我们简单讲第二个，能够把佛法开演出去的，能够把佛陀的如来的正法弘扬出去，让人家了解的，啊、哦，这个是也是个宝啊、哦。第三个，能够信解如来的正法的，也是个宝啊、哦，能够信解如来正法的。第四个，能够成就如来正法，也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法我都能够这样修，修到能够有成就，像比如说阿罗汉、菩萨或者佛，这个都是能够成就如来正法的。第五个，碰到困难的时候被人家救了，借了以后还有能够施恩报恩的，这个也是宝。这是世间五宝。那佛陀在这个世间，我们已经知道他 是真实的宝了哈。那能够把佛陀的法说出来的，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没问题，我们知道佛陀说法，众生都会这样得到智慧，好，那能够离苦解脱，这是没问题。但是佛陀已经灭度以后，如果没有人把佛法再继续传播下去的话，那个佛教就等于是没有了，佛教都等于变成没有了。所以能够把佛法这样说讲，让我们大家能够理解的，这个是个宝。哦，它的差别你就可以这样比对，没有人说的时候，世间是变成，它只是图书馆的藏书而已，这样的。哦，那能够深信，哦，能够理解的，这种人也非常难得。因为单单我们讲说，一个人叫你，我们平常里面人很一些状况哈，有我们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或许比较简单，对世间的人来讲哈，比较难的是。叫你舍，叫你放下，是不是很难？比如说，我们讲最比较那，要放下的东西哦。单单讲说钱财来讲，最外面的东西是钱财哦。这个钱财叫你放下，一般人就很难哦。像比如说，如果看到一个苦的人，好，我们拿个100块、1000块、10000块这样布施给人家。也许那个隔壁会跟你讲，你笑了，钱不要留在家里用，还给人家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你看，是我们比较有学佛的，我们比较知道因果观念的，觉得说，这个布施是好事情。但在社会上，一般人不会，钱给人家，猛男，有这种情形哦。所以要相信因果的人，要懂得放下人不多。啊，这是钱财来说。啊，要放下自己的丈夫，放下自己的太太，放下自己的孩子，跑去出家的更难了哈，对不对？哦，这个买了，下辈子再说了，下辈子可能还继续下辈子，明日何其多，对不对？下辈子就等下辈子，永远有个下辈子，这样在轮回里面嘛，永远有个下辈子。所以你要放下多不容易。好，我们佛教徒来讲，我们觉得说，这个放下很好啊。你看，我不是死的时候把器官捐赠出去吗？大体捐赠吗？对不对？但是死的时候，你知道死的时候不会痛苦，那种捐赠还好。对我们佛教徒，对一般人来讲，他不太愿意了啊。我们佛教徒觉得说，死的时候把它捐赠出去，那是因为你觉得不会痛苦的状况之下，如果会痛的之下把它捐赠的哈，我们又不太愿意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生命，把身体布施出去要吗？没那么容易。所以就知道这个越来越不容易了。我们众生在这个地方要舍要放下不容易啊。跟你讲，相信佛陀讲的，没有我，没有我所，这个我们也做不到。跟你讲，没有我，怎么会没有这个我？明明在这里啊，很明显、很明确的，这个我自我在这里，怎么没有我？跟你讲，这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太太，不是我的先生，他是假的，你也怎么可能？明明在这里，不要承认他。哦，像这种问题，我们要相信佛的所说的哦。这个关键，好、哦，要放下，放下的意思是要断了，断爱欲嘛，爱生 命、财，啊、哦，还有，啊、哦，底下面有妻儿子女，好了，像这些，要放下这些何其容易，但是我们众生是很怕听到这些的。那佛法又刚好是讲这些，要信解如来正法，要能够看破放下，才能够得自在。这个我们众生很难理解，所以为什么佛陀会说能够信解如来正法的，这种是世间的宝，世间的宝很难啊、哦，所以这个是稀有的，它不是稀有动物，它是稀有的那个有智慧者啊、哦。那对我们来讲，也许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对我们现在这种程度的人来讲，我们就容易体会了。妻儿子女生命财啊、哦，这个。那第四种是能够成就如来正法，那更难。像阿罗汉，哦，像大菩萨们，甚至像佛一样，能够成就到如来正法的，照佛陀的正法这样修行的人啊、哦，他到最后成就是阿罗汉、菩萨、佛，是这么圆满的。哦，那个。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哈、哦！当然，他就是因为这样，几千几万多人才出现一个，所以是很难得的。第五种啊、哦，临危救厄，知恩报恩，这个不用说到佛对我们有恩，没有报恩啊。如果在一般社会上来讲，我们如果曾经被人家救过的，我们要感恩图报，这种其实就已经非常难了。我们常常听到的是什么？在社会上常听到一些名词，有听过吗？过河拆桥，过河拆桥不知感恩，好、哦。还有像什么见利忘义啊、哦、还有一个比较更难听的见色忘友，见利忘义，我们把它写难听一点啊、哦、这样大家比较记得，有没有？在社会上就这样啊、哦、以前如果一般人、哦、他要坚持要知恩报恩的、哦、很不容易的、哦、在佛那个时候他常讲他过去生的因缘嘛，有时候佛他当的是一只熊、哦、一个熊嘛，那个熊他有看到一个猎人，猎人本来就是要抓熊要杀熊了，那这个猎人他到山里面来已经迷失那个方向感了，那后来这个熊看到这个猎人如果迷失在这个森林里面会死在这个森林里面，这个熊就带着他我寻寻觅觅从这个一山过一山一河过一河把他带出去回到那个人间去、哦、那这个猎人是很感恩的、啊、感恩这只熊，说要做熊、哦、做他的侍者要服侍他，熊说我们不是同类的，畜生类跟人类是不能在一起啊，畜生类要住在畜生的地方，人类住在人类的地方啊，所以你回去但是你不要告诉人家有这只熊，那这个猎人就听着啊，那就回去，但是回去以后那个国王哦哟对这什么意念之下就是要抓这只熊，就猎人见利忘义啊，忘恩负义的，见利忘义以后，有大的那种收益，就去跟那个国王那边告密。一告密以后，当抓到这只熊的时候，他手刚刚指说就是他，就是这只熊的时候，那个猎人的两只手就断掉了。猎人两只手就断掉了，为什么？那个不知恩。没有感恩，而且是过河拆桥这种不知报恩的，是像这种情形。那 知恩报恩这个是在佛法里面呢、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知恩报恩的人，这是善心的根本。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能够知恩报恩的人是善心的根本。懂得感恩、懂得要报恩的人，我们平常在社会上讲“百善孝为先”，对不对？为什么要孝？因为父母亲对我们的恩，百善孝为先，我们要报恩。我们现在如果再回来看社会上，你就知道社会上真惨。社会上的人现在对父母亲的那种态度啊、行为，你就知道他一点都不知道要报恩，不知道要感恩。好，那这是第一个。那如果再回来，我们为什么要修行？甚至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佛？成佛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成佛，成佛是为了众生而成佛。为什么要为众生成佛？因为佛陀救我们，三宝救我们，佛陀救了我们，我们要报佛恩了。要报佛恩，不能只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因为佛陀也是这样修过来，那如果没有佛陀，就没有我们。好，那我们要报佛恩，我们知道要报恩的话，我们就要发心要成佛啊，救度众生，让这个佛法能够继续传续下去，那才真的叫报恩啊。所以如果知道这个要报恩的话，就把法发心做菩萨，然后成佛，把法传下去，把众生肚子离开苦海，那这个从哪里开始？从报恩、知恩、报恩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这是佛法的一个根本处。但是通常如果不知道的话，不晓得。但这种人现在甚至古代来讲都已经很难了。要能够知恩报恩的人，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好像很难理解说，我到底有受到佛陀的恩德吗？如果没有过去，有没有现在？可见现在是因为过去的延续下来的。如果没有过去生，我们受到佛的恩德的话，就不会现在碰到佛。那还好，我们现在碰到佛，所以我们在未来世里面，我们还会继续碰到佛，我们还受到佛的庇佑，啊、哦，庇护，啊、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三世的观念，啊、哦，三世相续这样下来，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要受到佛的恩德，啊、哦，在生死苦海里面，临危救厄，佛陀都这样在救我们。我们要这个世间五宝里面，那这样反过来说，我们反过来说哈、哦，这五宝你要选择哪一宝？这五宝要选择哪一个？五宝通通要，很简单啊，这个答案不是很简单吗？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有五选一，也有以上皆对，好啊，哎，第一宝到第五宝通通要跟它包起来，好吗？好，我们在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看看佛陀在处处都会提醒我们的。你如果有直接看经典的话，你会体会到，哦，佛陀真的很慈悲。佛陀在说话的时候，说法的时候，他不会像我们讲这些没有用的话。佛陀在说法里面一定有利益到对方，所以那个叫做益饶益。佛陀说法，他一定有利益到对方，啊、哦。佛陀不只是讲话有利益到对方哦，佛陀的行为、身、佛陀的意，他都是跟着智慧这样跑的。佛陀的身口意都是随智慧行。这是佛陀十八不共法里面，所以佛陀说话，我们如果在比较阿罗汉的话， 阿乱已经是断烦恼的，但是阿乱有时候会失去念正念，他不会造起恶心，不过失去正念的时候，他也不能说完全的随智慧心，只有佛陀能够。众生，佛陀在说法，说话哎，度众生。佛陀的心在想什么，也是以众生为考虑，要度众生用。那你看佛陀，我们了解这个的话，佛陀在经典里面开卷有益，开经典这个卷才有真的利益。要不然，那孩子都问你说：“你妈妈、爸爸，你要那么爱看经典做什么？”我因为我开卷有益，你看电视有益吗？对小孩来讲，某些节目是有益的，因为他在学习阶段嘛，哈，这个是免不了。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你用佛法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看，啊，这是比较细腻的地方了，哈。不过我们不谈那个，我们看看佛陀在讲说。佛陀跟你讲，在《天使经》里面讲的五个天使，佛陀跟你讲的这五个天使，生老病死跟犯罪惩罚的。这个叫五个天使，当然经典里面翻译是翻译天使的哈。我们好像觉得基督教讲的那个天使是都是很美的，翅膀这样，两只翅膀好像都很美。但是这个只是一种形容，名词只是用来形容这个，哦，这个叫做天使。那在经典里面的天使经里面所说的天使是这五个，啊，哦，佛陀。看到在地狱里面的众生，一生到地狱里面都是苦的，地狱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快乐的。那如果在人间作恶的众生生到地狱去，那个阎罗王会先问：啊，你现在在地狱，啊，那你在人间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第一个天使？哦，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身体软，那么软，那他什么都不能做主，软趴趴的，啊，要尿要便就用哭的，肚子饿也要哭的，生病也是用哭的。那这样的情形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有看到。那你有看到这样，你还不会想要修行？我们有没有想过？看到这样有什么要修行的呀？有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嗯，所以啊，听佛法就有这个好处，看佛经就有这个好处。看佛经、听佛法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要用智慧的角度来看。阎罗王提醒我们：你看到这样软绵绵的，要小便要大便，啊，肚子饿生病，什么？苦的时候只能用哭的，那你看到这样他不能做主的时候，这样痛苦，你不会想到说，如果我下一生还来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时候，那跟那个小孩一样这样苦，那我要吗？要不要？还要再这样苦吗？不要了。所以你在世的时候看到这样的话，你还跟他庆祝庆生，好像那么快乐，哦。那阎罗王这样跟我们教，会提醒那个犯罪的人到地狱去的人，提醒这样。但是那个犯罪人说：“那我还有救吗？”“没有，你没有救了。到地狱来就是要受苦的，只是提醒你而已。未来世里面，你知道要反省。”好，哦，那我这样不是完了？对，你完了，没救了，哦，抓去受处罚。那还会再问第二个天使， 你有看到那个老人家拿着拐杖这样走路很不方便吗？拖着重重的身体，一口气都喘不过来。你有看过吗？有啊，你看过你不会想要修行。我怎么不知道？就像看到那个小孩一样，这样不会反省。那怎么办？我现在还有救吗？没有救了。抓去那边受苦。那第三个，你有看到病人吗？哦，病人躺在那边，身体做不了主，不管是得什么病。前几天苦得要命，哦，那个身体实在是，我们要讲解脱的部分，就讲到，通常我们以为身体是很快乐的，能吃能喝的时候就觉得很快乐。真正如果苦起来的时候，有智慧的人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一点都不快乐。哦，牙痛不是病，痛才要了命。你还不是牙痛，口腔里面稍微有一点火气大一点哦，去割一点伤，破一个洞，是苦得要命。好玩吗？身体一点都不好玩。有病的时候，看到别人在病的时候，就要自己知道了。阎罗王会问我们。别人问说：“你有没有看到这种病？”那 你说你看到了，那你希望你下一生还继续这样苦吗？哦，不行，不好玩，要这样的觉悟。所以我们如果回去的时候，这个星期好好做官，看到生老病，还看到人死了，你怕不怕？死了又做不了主，随便人家处理。那何去何从？懵懵懂懂。那希望下一生还是这样吗？还在这样经验吗？那如果看到一个犯罪的人，哦，被判刑、被关、被处罚，哦，用各种方式在那边受苦，你看到这样的情形，你会想要下辈子再这样吗？你不想修行吗？阎罗王就这样问哦。这五个是我们人间里面也常看得到的，阎罗王也是这样问我们。但是在阎罗王那边问哦，是没有救了，已经要受苦了。那佛陀是把阎罗王的那一幕先拿到人间来提醒我们，那在人间的提醒是还有救的。那佛陀也灭度了，当师父的只能照佛陀照阎罗王所说的先拿来这边提醒大家，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每一个人都互相提醒，好，提醒自己啊。所以我们问自己，当回去，好，人家如果去，比如说去妇产科、去医院，还是说你的亲朋好友、孩子抱回来，看到他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作何感想？一方面我们是不要跟人家讲说你那个怎样怎样，不要去跟他讲那个，你要自己修行。你看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哦，还没有快乐之前就已经先受苦，对不对？我不能在下一生这样再受苦，不可以。要提醒自己，看到生老病死这五犯罪惩罚的这种苦的时候，在电视上、媒体上，你看到这个，你要提醒自己要修，要修。那这样是不是用这种智慧去看的话，还不会修行吗？哦，怎么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五个天使。佛陀趁着我们还没有下地狱的时候，赶快给我们提醒，叫我们不要下地狱。你不要看阎罗王好像很快乐哦，他可以处罚别人哦。阎罗王在地狱里面哦，他要处罚别人之前，他自己要先罚自己，不是他故意的啦，是他的业力，因为他在过去生里面在做人的时候，他有发愿了。他跟他的那些朋友哦，也是发愿说，以后死以后修这些善行哦，福报以后到地狱去，要跟人审罪，跟人问罪了，要处罚人。这个叫痴愿，对不对？戆，我被罚完。这种愚痴的愿要到地狱去跟他处罚， 地狱里面除了那种菩萨之外，其他都是受罚的。阎罗王虽然跟他处罚，跟他问罪了，不过他还是要受苦。所以他要跟他问罪之前呢，他要先被那个狱卒抓去处罚，抓去吃苦，吃完以后他才能够做阎罗王，然后他去问罪，先苦以后再风光。那种风光有用吗？没有用，一点好处都没有。那阎罗王也不好玩哦。但是阎罗王知道苦以后，他知道修行，所以阎罗王他最后又发愿。阎罗王发愿发说，以后我这一个在地狱里面业报受完了以后，我要到人间去。到人间生在什么家庭？要生在富贵家庭，不要生在我们这种穷苦人家，也不要生在那种普通家庭。要生的话，就生在好家人住，较好家。哦，你说富贵学佛难，不富贵不富贵，不是富贵学佛难，这点是一个关键，是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这个才是关键，善根才是关键。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啊，他一富贵的话就完了。我们看现在的政治人物，他们都算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他们都是富贵人家，但是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也没有智慧。什么叫智慧？智慧在基本上来讲，烦恼少，那个就算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善根呢？善根有三种啊，根本的善根这三个。那这种善根之下，这算是一种智慧哦。不贪的善根之下呢，是不是能够舍，能够救众生，能够救别人，对不对？因为我不贪嘛，所以我能够布施嘛，能够施嘛。如果不嗔的话，啊，能够悲悯众生，这种很慈悲。什么叫做不吃？不吃就是有正知正见，知道因果。好，这个是不吃善根。那你知道因果的，你就不会造恶，你就会做善，而且尽量行善。啊，不管你为自己还是为别人，你都会尽量去做善，而且不会造恶，会伤害别人。这种算是智慧哦。这种智慧之下，这种善根之下，越有钱的人，他是不是会做得更好？对不对？他才有比较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哦。所以，如果是中等家庭，还是像我这种那个清寒子弟，你说要帮助别人，我自己都过不去，还帮助别人吗？啊，那你看，要生在大富人家。富有家庭，阎罗王他是懂佛法的，所以阎罗王会第一个说要生在富贵家庭。就像佛陀所说的，舍利弗尊者说要生在中等家庭，佛陀说要生在大富贵的家庭，然后佛陀就用他自己做例子。佛陀说，像我生在那种王宫里面，说出家就出家，我都不用留1000万给家里面安家费，哦，对不对？那不是很自由吗？根本家里面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去出家了，哦。然后那个如果先生太太他说要，如果先生他我当太太要出家，先生说好没关系，我后面还有3妻。36公72衣，那没关系，你去出家随你， 他根本不担心这些，对不对？好，那你就出家。那个佛陀说，你像我一样，我这种大户人家哈，我出家的时候，我做一个国王，我自己做太子，我自己就做决定，我要走就走，对不对？所以要出家，要在那种大户人家生在那里，然后就出家。好，那阎罗王这样想，他这样发愿，然后再来，阎罗王说：“我要成就三七道品，好，是念住、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觉根，啊、哦，那个觉根力道，这些通通成就。再来，他要求证阿罗汉涅槃，不要再苦啦。如果再轮回的话，会到哪里？”在轮回的话，总有到地狱的时候。轮回的世间里面，总有到地狱的时候。地狱没完没了。阎罗王已经经验到了，他知道，他要跟他审罪问罪之前，他自己要先被处罚。那个狱卒也是抓着他，也是抓着他进油店啊，这么苦哦，下油锅的哦，哦，像这种，我们就知道这种情形。那佛陀的慈悲，佛陀有天眼嘛，他看得到我们众生造什么业都很清楚。古人，你看古人他会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在做什么事啊、哦？讲什么话，想什么，动什么念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如果照孔子来讲。孔子是不子不与怪力乱神，孔子讲子不与怪力乱神，他不讲这些神明，这些对不对？但是如果不讲这些的话，不知道因果，只是单纯这样在规范众生嘛，有时候很难规范。所以你要知道因果，你就知道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平常中国文化里面会出现很多像这一类的，其实它已经有佛教的佛法在里面，所以举头三尺有神明，很简单。这个是众生嘛，我们六道里面的众生，鬼神道的他通通来来去去，他知道。何况是佛菩萨，一定知道我们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头、做什么事情，因果是跑不掉的。好、哦、像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些，我们在平常里面，因为佛陀他提醒我们不要道歉。那佛陀用天眼通一看，谁造什么业，以后会到哪里去？啊，这个门出去，那个门进来，从这边走过去，从那边过去，那就形容说像六道轮回来来去去这样。这样的，啊，在《天使经》里面的形容是说像这样的情形，是众生这样生死六道里面跑来跑去，是多可怕的事情。当然佛陀这样形容，我们不晓得能不能体会到那种情形。六道是轮回是很可怕的，所以要修行哦，要断恶修善。在经典里面呢、哦、提醒我们的是哪一些事情，我们基本上会先知道一下。我们讲负面就知道是正面的啊，负面是这个，不孝父母，没有孝顺父母，没有恭敬三宝，做不实在的，也不怕后世的果报，就是说讲话身口意都会做一些。做一些恶业啊，又诽谤圣人，那这个不怕因果之下所造的都是那个恶业、邪见的业。看起来好像看起来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不过佛陀不会多说一个字，不会少说一个字。佛陀提醒我们的这一部分。这不是很重要的。反过来说，能够孝顺父母，恭敬三宝，能够做的都实实在在的。哦，卡达西德， 哦，空是在为，这是代代，然后要未来是着想，啊、哦，要做善业，生口要做善的，我们要多赞叹三宝，哦，赞叹别人，然后正见成见，这个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下基本的了解了哈、哦。那从这里面我们了解以后，很多细节的部分以后我们再慢慢讲。我们先把它讲一个大概，那只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用各种方式在提醒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堕落到地狱去，一到地狱去就没完没了，很苦的，要再出来哈、哦，再回头不是百年生而已，无量世地狱的寿命我们在下一节下个星期再讲。地狱的寿命呢，我们要算，哦，那个算者实在是很难算的。哎，麻一块麻一刀麻，到底有几粒？麻，芝麻一刀是几粒？那边要算，那你就可以算看看地狱的寿命到底有多长。不止一刀，哦，还足多。你就看看地狱里面的时间多久，而且地狱的苦神长得什么样子。你了解的话，那实在是随便举一下例子，就是那个赖达那个电会电的哈，切的会直接在修的人就看看嘛，手还可以收回来，地狱的那个是收不回来，业力哈是没办法收回来的，在那边烧啊，单单这样的不是只有一秒钟，像魔啊还贼。那个寿命特别要求很苦的，就不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没有解脱的话，都有机会的。所以佛陀的慈悲哦，会提醒我们。那阎罗王他已经经历到这些苦了，所以阎罗王他希望以后能够解脱哈、哦。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我们做一个佛弟子。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基本上不要让父母亲担心，对吗？哈、哦，这是很简单的，不要让父母亲担心。那如果我们称得上我们是孝顺佛陀的话，要不要让佛陀担心？不要让佛担心，让佛担心，但佛陀当然不是用担心的了，不要让佛陀增加一点挂念。哦，像《地藏经》里面讲的，那个地藏菩萨都在挂念着我们，哈、哦，怎么样一下子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救出来？那、哦、我们又是做了这些事情，啊，一转身又掉到地狱去受苦，要劳驾地藏菩萨把我们救出来，就是这样，啊、哦，转身之间我们又忘记了。不过我们学，我们要学啊、哦，那。要学习佛法就一定要听，亲听三知是三知讲的嘛，然后听闻正法。那这个通常我们也讲说，我们上班的地方有福利，对不对？我们上班的地方什么是福利？薪水越多是福利越好啊、哦？为什么薪水是福利？因为有薪水我才能够生活嘛，能够保障嘛，那个是福利嘛，保障不会饿肚子，哦，保障家庭能够过得好一点，那叫福利，哦，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军队里面，那个我们当辅导长的，啊、哦，当连长、当那种主管的，都常常跟我们提醒，我们那时候都讲说有三种福利啊，我们。男众来讲比较容易了解的哈、哦，三种福利，一个就是放假，对不对？再怎么当兵，再怎么退伍多久的都知道，放假是福利、哎。放假以后可以台中区的可以跑到远东，旧时代到远东，现在可能要到收购，就是逛一逛，天等等十点半了，好像放假是福利。啊、哦，所以能够越他们有放假机会那最好。那第二个福利是领薪水，啊， 第三个福利就是家菜，那是古时代，现在不晓得变成怎么样。不过以前讲这三种福利的时候，我们那个主官主管连长辅导长都告诉我们，这三种不是真正的福利。那什么才是真正福利？真正的福利是跟你操，真正的福利是跟你训练。为什么训练是真的？训练很苦呢，对吗？训练很苦，为什么训练是真正的福利？因为把你训练到你上一在平常里面就跟你训练哦，合理的训练，还甚至要不合理的磨练。这个有听过，男众都有听过吗？合理的叫训练，不合理叫磨练。为什么？这种训练之下哈，平常里面你觉得都很正常，那种训练哦没什么。但是当你一上战场的时候，都是不合理的。上战场能够说打两军在对阵的时候，今天星期天我要放假，我不要打仗，可以吗？可以说现在是休息时间，我不要去打仗吗？半夜都要出去的，就是走路都要叫你走路去，那是不合理。但是一上战场都变合理了，所以是不管是训练还是磨练，这种在战场里面都很管用。它的目的是什么？不会被敌人打死。所以军人他的福利是什么？不是领薪水，不是放假，不是加菜，不是那个。当军人他的福利就是教育训练，目的是什么？一上战场不会被敌人打死，那个才是武力，对吧？很对嘛，哈，啊，那很好。所以我们佛教徒的福利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佛教徒的福利是到地藏院吃饭吗？喝茶泡茶，是不是？也不是，好，是师父跟你说哦，你修得很好，这个是福利吗？也不是嘛。佛教徒的福利是什么？听经闻法，甚至有时候师父要跟你考考试，对不对？对吧？对对，是这样，对嘛哈？有时候要合理的训练，然后偶尔不合理的磨练，要这样，要经过这些过程。然后当有时候碰到一些你回家还是说在工作场合还是在哪一个地方出现合你意，你会不会起贪欲？不合你的意的时候，你会不会起嗔恚烦恼？或者人家弄成一些境界让你去起颠倒，不照因果去做的时候，你会不会真的邪知邪见这样去做邪见的业，然后又下地狱去了？所以佛教徒的福利是什么？听经闻法。那有时候就训练训练，有时候就磨练磨练，那个才是福利，知道吗？好，那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简单讲，结果就是能够没有烦恼，不管遇到什么境界之下，不会起贪嗔痴这些烦恼，那就是我们所谓佛教徒的福利。但是一般你知道吗？什么是佛教徒的福利？好像我就是这样而已嘛，反正我皈依了哦，时间到了去共修，时间到了回家，等一下下课完再去吃一餐啊，养得胖胖的肥肥的，这叫福利。我们这边没有在准备，只有茶水之外没有准备